所以马祖道一禅师才说平常心是道啊，平常心呢、啊？那我们会觉得我们平常，我们现在是平常心呢、啊，我们不平啊，不常啊，啊，因为我们会起波涛啊，我们不常啊，我们会苦乐忧喜舍、啊，没有常住不迁呢、啊，啊，常住不迁，平常一种平怀性，泯然而自净，安详安宁自在，这是平常心的法味呀、啊，啊，所以。这个心也不心，心非心故啊，相也非相，相非相故啊。那当然啊，有体就有用。前面是讲心非心故啊，心也不心，心非心故，这是从体上来讲。那这个相上是从心的作用上来讲。那心，我刚才讲了，当你的心里的有心里的无心，它还是有作用啊。它的作用，你看，在眼曰见，在耳曰闻，在鼻能嗅，在舌能尝，在手能抓，在脚能奔，它还是有作用啊。你忘心的时候，它还是一样作用，但是你是有心，你是有所得。你到了有无二心皆理的时候，它还是有作用，但是你已经知道无所得了，你就知道这一切相都是虚妄啊。所以佛说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啊，这一切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对佛来讲它是这个境界，对我们来讲要用这样来做观照离相啊。这样离相借的相，你相离了，你的心不再着相了，你就会看到你真心的样子啊，你知道心体无体啊，没有一个实体啊，非青黄赤白大小啊，它是个虚空性啊，它是个灵照性，你才会看得出来啊。否则的话，如果你是念念着相，那你的心永远有相，你所体会的东西也不是真。所以你要真正体会的真实，一定要解行相应，解跟行要并进，或者你的解会有偏差的，会有问题的。话讲出来的道理都是一样，文字相都是一样，你没有看那些邪知邪见的人，他在说的这个文字相的时候都一样，但他内心的感受错误，内心的感受错误。所以我常讲，当我们信物只是在你六识中的分别了解，当你解悟的时候，那就有了相应啊，是这个样子，不用解释，就是这个样子，道理就是这样。虽然没有证，但是你不用解释就明白了啊，你不用解释就明白这个道理，这个比较接近真理。虽然还没有证入，但已经接近真理。如果你经过透析才了解这个道理，这种信悟的程度，那就境界就差一点。那往往你的行门不跟它相应的时候，你透过你的分析来说，嗯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往往会错误，往往会错误。所以为什么当你在文字中你觉得是这个样的时候，你一定要问人家，你一定要啊，要去请教别人，你的体会是不是正确的，或者说你依你体会的道理这样去修行，如果你体会的道理是错误的，你修行那就会走偏差啊。所以比如说净土法门，而你体会的道理，哦，你体会到，哎呀，佛菩萨好感应啊，我一念他就现在我面前，哦，好感应啊，我一念他就给我加持，马上我身上就放光明，而你体会的道理是这么切实啊。但是你如果深深的执着这个道理，会琢磨，会出问题的，对不对？你说请教别人，人家会告诉你不是这样啊，念佛是要叫你舍心不乱，要达到一心不乱，你怎么在那里觉得佛会来给你加持，会变大声给你看，会怎么样啊？那么上次有人说，哎呀不得了啊，我们这一群人去啊佛光山念佛啊，念到最后一心不乱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呢那尊那个很高很大那尊阿弥陀佛啊，头还转过来看我们一下，对不对？那真的有问题啊，那真的叫你一心很乱了，对不对？你马上就出问题了，那就要有善知识跟你讲，错误，你千万不要上当，对不对？是你眼花缭乱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赶紧舍心用功啊！所以啊，你自己体会道理，一定要去跟人请教别人，人家才会给你正确的答案呢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相也非相，相非相故啊，这相是虚妄，是心中的相气相，是当下当下连气下来的，所以相也非相，但相非相故啊，不是真有的。所以到无法无本心，实解心心法， 所以本心也不立，法也不住，说无住身心，心不立心，法不住法，这个时候才解心心法。这个心心法前面一个心是体，第二个心是用，你才真正了解自心的体用，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，即而常用，用而常即。第一个心是即呀，第二个心是用，是即用不二，体用一组的境界。有心，当你离了有心，也离了无心，啊，这两个皆离了，那个体用一组的心就现前了。不是有心离了，那无心离了，那变成了昏迷了，变成断灭了，不是啊，它变成了活活泼泼的灵觉性，就显现它的大机大用。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，佛就证得有心也离了，无心也离了。我们现在有心，所以佛叫我们无心，用各种方法把有心去掉了。等到你心里还存了无心，佛还要叫你把这个无的心叫你放下来，叫你有无二心皆离的。等到你还看到有无二心皆离的，你心里还有个中道心，还有个中观，中道的心尽智未明，佛还要叫你继续用功，达到遮罩不二，体用 一如即止即观，即观即止，破根本无明的时候，尽智双明，能所双亡，中道也不存的时候，那时候的灵觉性啊，我们的这个十解心心法，这个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的无住真心就现前了，达到这样的境界啊。有心不能立，有心是一边，无心是一边，遮住有心跟无心是中观啊，它是中间，是两边不立，中道还存着，这还不是，顶多是什么别教十回向位，还有这中道也不立，所以叫两边不立，中道也不存，这个时候才破根本无明，才真正入十教菩萨。这个时候也就是这里所讲的无法无本心，十解心心法，你才真正通达到我们的心的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啊，我们真心恒沙功德的妙用。法即非法，非法即法，无法无非法，是故心心法了啊！法即非法，这些法都是心的影像而已，不是实有啊。但是呢，我们不是要断灭啊，我们要随顺众生的分别而分别。众生把心的影像当成是实有的，我们知道它是虚幻的，所以我们不会被五这个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迷了。但是我们要利用这个和光同尘来帮助众生也离这些相啊，就像你醒的人，你要告诉还没有醒的人说你在做梦啊，那都是梦啊，要叫他也早入醒过来。所以早入醒过来以后，他就会修行了。所以真正来讲，我们对于初学佛的人啊，我们不是要叫他怎么去修，要叫他醒过来，要叫他了解，了解了他自己会去用功。所以六祖大师在坛经也说得很清楚，迷时师度，悟了自度，迷的时候老师度，度你什么？度你了解事实真相，了解法即非法，虚幻不实，都是心里的幻影而已，像梦一样，完全清楚了解了，你自然能够去用功，你自然用功，你修行有了经验了，有了体会了，你也可以教导别人，因为你有经验。如果你只是修行，但一直用以身止昧，以昧止身这样去修，虽然你得了定，你教导别人是教外道法呀，是教人家外道法。所以你一定要先有个正知见，这是最重要的。黄檗禅师传心法要真的都是在讲正知见，你把这个正知见抓到了以后，自己来用功，用功了十年二十年，你就变成了三十年了，再加三十年，因为我们这里面一定很年轻，三四十年你变成老居士了，人家叫老菩萨了，你讲的话人家相信了，你有修行的体会，你教导人家是正知见，又教导人家正确的方法去关照，功德无量啊。如果你不懂的道理，就压的叫你坐禅怎么去做，教给他教成外道法，对不对啊？那对，当然了，那比我们凡夫的分别好啊，但是你只是行小道而已啊，不能真正帮助众生了、啊、所以把道理懂了， 加上自己的用功，解行相应，有了修行的经验，有了修行的经历，有了心力路程的经验，那个时候啊，你就真正能够帮助众生。所以你看我们佛门里面啊，那个年纪老的大的啊，在我们社会的习俗上越年轻越薄，因为他们有体力，但在佛门里面是越老越薄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为什么他越老越薄？因为他有修行的经验。如果他没有修行的经验啊，那他又跟他讲错了，那真的是罪过罪过啊。所以真的我们现在在学习这种心地法门啊，我们真的要发一点这个，要用点功啊，真正去来行解相应啊，来自利利他啊。所以在这里讲这个法即非法，非法即法。为什么法即非法呢？因为它是你心里的影像。那为什么非法即法呢？因为那些影像都是心体，都是心体，像镜子显现出来的境界，里面境界是法即非法，不是实有的。但是呢，那个显现的这些影像，它就是镜子的体，它就是镜子的体一样。我们现在显现这些境界，它就是你的心体。所以全相即性啊，你显现出好坏美丑是非善恶，你不了解，你以为是真的有好坏美丑是非善恶，你了解的话，那非法即法，它就是你的心体变出来的影像。所以十法界是一真庄严，就是你自己心，就是你自己的心体。所以非法即法啊，底下无法无非法，是故心心法。前面是无法无本心，实解心心法，这个是从相上来讲啊，无法无非法，故是心心法。所以你就知道，你知道这一切法，这个无法，因为它是心里的影像，无非法啊，为什么？它是心体变出来的幻影，它当体就是心体。所以《楞严经》会四颗即真，这四颗是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，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圆章七大即性，地水火风空根四，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。所以全体的法界，有色无色，有情无情，通通都是你这一念的心体，如来藏妙真如性。这样你就像做梦一样，忽然醒过来了，在梦里面有这六趣，有好坏美丑是非善恶，有真执，有是非，有恩爱情仇，忽然一醒，无法无非法，整个梦境是非，是无法，是幻化，不是实有。但无非法，它是心体，做梦那个心跟你现在醒过来的心完全同一个心，所以那个心体是无非法，是真有的东西呀、啊这是真正彻底了解了。所以是故心心法，所以这个整个境界原来是自心分别自心相。所以你内执有我，内执身见我执，外分别一切境界，原来是心心法。所以经上讲全事即理呀、啊，全理即事，全相即性，全性即相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这个全事即理，全理即事，全相即性，全性即相，应该我不用再做说明了，大家应该都了解了，我不再做补充说明了。这个也是在说明着无法无非法，是故心心法。啊，底下忽然憋起一念，了知如幻如化，即流入过去佛、啊、过去佛且不有，未来佛且不无，又且不换作未来佛，现在念念不住，不换作现在佛，佛若起时即不离他，是觉是迷，是善是恶，则不得直至他，断绝他，如一念憋起，千重关锁锁不得，万丈绳索锁他不住，既若如是，怎何便一灭他，止他，分明向你道耳厌世，你若莫生一断他，犹如阳焰，你道尽十方世界求不可得，此道言看时只在目前，你一趁他，他又转眼去，你死避他，他又来逐你，取又不得，舍又不得，既若如此， 故知一切法性自耳，既不用仇他利他。那你了解这些道理了哈，了解心心法啊，了解这个无法无本心，实解心心法，法即非法，非法即法，无法无非法，是故心心法，你了解了。忽然憋起一念，了之如幻如化，即流入过去佛啊，这是你一念离相啊，这一念离相一念佛啊，念念离相就念念佛啊。金刚经说得很清楚，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啊，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啊。那也讲的若见非相，诸相非相即见如来，就见到你的真心的心体啊。我们现在啊达不到这个境界啊，啊即使你见诸相非相，你还有这个见呢、啊、你还有那一相在，那一相你把它当真，那一相就是见诸相非相还是在啊。那佛讲的金刚经是若见诸相非相，这一句话也是非相啊，也不能立啊。所以为什么佛在金刚经没有一个字给众生呢、啊、假如说佛有讲金刚经，有讲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，你是谤佛啊，不解佛所说意啊。因为你还有见那一念诸相非相是真的，你还有见那一个若见诸相非相，这都是非相，我见到这个境界了，见了如来不是啊，就连这一相也不能有啊，这才真正的消归自性呢、啊。或者说你还是在觉上立觉的境界里面呢、啊。那所以在这里所讲，忽然憋起一念，突然之间相应了，了之如幻如化，哈，不是在文字，你说啊，没错啊，当下是空啊，当下无声啊，如幻如梦啊，就好像我们睡下，突然醒过来，突然又睡着了，对不对？那一念突然醒过来，那一念就是佛心，这一念相应一念佛、啊。念念相应念念佛啊，中文里面一念破除三，就是达到这样的境界啊。一念啊，你看那个金刚经里面所讲的一念尽性者如来悉知悉见，这一念尽性也就达到这样境界，一刹那忽然憋起这一念，一念尽性了之如幻如化。你看他讲的尽性，这根本不要信，不是了解啊，了之如幻如化，你还有如幻如化的这个了之啊。所以在这里来讲，了之如幻如化是消归自性，一念是这个样子啊，果然是这个样子，那你这一念就是佛。但是这一刹那过去了，就流入过去佛啊，已经流入过去佛。如果你第二念也是这样，第三念也是这样，念念相续不断，那你就是真正成佛了，念念都是佛，真正啊成就了。那你过去流入这些念，现在这些念，未来念，念念都这样子，那就什么三不退呀、啊，念不退呀、啊。所以大圣这个大圣，因为藏教里面没有讲到真如，他讲了离体离性，是讲偏真离体偏离空的。因为他用虚空观，最后他所见到的真如是偏离空的，不是中道的啊，所以他不悟真如的啊。那唯有大圣才能够悟真如啊，别教所悟的体会的是淡中真如，原教所悟的道理就中道真如、实相真如啊，就是我们的无住真心。那刹那达到这样的境界，有这样一念相应，那这个应该是在原教初心位，他有这样的达到这样的境界，他达到位不退，绝不退于这个位阶，绝不退于大圣。但这样一直用功，一直到八信位啊，那就到达行不退，绝对不会退于菩提，一定勇往直前，一直到原教初诸位破根本无明，那就念不退。所以忽然憋起这一念，下一念再念念念念都是这样，那再也不会退了。但原教初信，说不定他第二念第三念会慢慢退失一点，会慢慢退失一点，但越来越稳定，越来越稳定，越来越稳定，最后念念稳住的时候就念念佛啊。所以那个三不退最宝贵的念不退啊，念不退就念念成佛了。 所以在这里讲，你如果那一念相应，了如如幻如化，原来这些幻化虚假，根本不要再去想幻化虚假，当下就是幻化虚假了。这样的境界，这流入过去佛了，这一念马上就是过去了。为什么？我们都是活在当下，就流入过去佛。过去佛且不忧啊，啊，为什么？它就过去了嘛。但是不是没有？他讲且不忧啊，啊，因为你第二念没有了，它过去了。如果你第二念迷了，所以有的人悟后迷啊。有的人在克其起正啊，宗门里面用禅话头克其起正，有的人他真的给他破出关了，但是呢，他克其起正以后又回到世间啊，然后又啊在忙碌的环境里面，在红尘滚滚里面啊生活的啊，又受了六尘的影响啊，慢慢。又迷掉了，那个境界又退失掉了。所以虽然他有这么一个一念净性，但是过去佛啊已经空留回忆了，已经不在了。所以为什么宗门里面有破出关了啊？其实宗门里面重的是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顿悟顿修顿证的啊。但是呢，没有像这样的根基的人太少了。所以他把它分成这破出关、破重关、破牢关。那破出关了以后，他就在水边啊、山边啊，在那里保任圣胎、长养圣胎，保任他。保啊，是什么呢？不要叫他攀缘了，不要叫他起世心，不要叫他起波涛，因为他已经有那一念的经验，有那一念见理了，用那个经验来保任，因为他有见到这么一念嘛，用他的保任。那任什么呢？任运随顺他，顺着他学习，顺着他的运作，不要去强制他，不要去压迫他，不要说这个不可以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对，这个错，没有，随顺他，但是保任他，不要起波涛，只要不起波涛的心，就接近你真理，这样的保任。到了最后呢，啊，破了重关了，念念不以万法为离，但是不能做到轮刀上阵亦复如是，不能做到三不退。所以我常讲啊，这个原教的明智记就相似于宗门里面的破出关，它的观行记就类似于保任，它的相似证就类似于重关，它的分证记就是类似于宗门里面的破生死关、破牢关。到了破牢关了，哇，若轮刀上阵亦复如是。为什么？它三不退，它过去的念、现在的念、未来的念，相续都是这样子，永恒都是这样，到达这个时候也没有所谓的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了。为什么？它永恒就是这个样子，一念万年去啊，白净净的一念万年去，那就成功了。但是有这么一念净性，那一念佛啊，那一念佛，那是非常珍贵的。《金刚经》特别赞叹，如果你得到这么一念净性，如来悉知悉见，你看多殊胜啊，悉知悉见啊。为什么？你已经流入过去佛，你有成，你已经成佛了，可是又退回来了，对不对？流入过去佛了，那过去佛且不有，未来佛且不无，为什么呢？你下一念又这样，哎，马上又未来佛啊，又现前了。如果你念念如是，那就是真正成佛了。到了成佛了，佛也不可得，只是找回本地的风光而已啊，本来面目而已啊。所以啊，又且不换作未来佛啊，因为只是心体而已啊，是具体即用，即用具体的心体啊。啊，为什么佛凡是相对的，凡圣是相对，因凡而立圣呢？清净心中没有凡圣，它只有体用啊。所以现在念念不住，不换作现在佛啊，啊，现在念念不住，不换作现在佛啊。所以佛若起时，既不疑他。是觉是迷，是善是恶啊，则不得执住他，断绝他。这个佛若起时，他用佛字什么？从向上讲，向上讲就从用上讲。那用从哪里显示的用呢？当然是从你的体上来用。所以六祖大师常讲自信起念时啊，我们现在是妄心起念，那你就会落入了彼量非量啊，会在有利害得失啊，有这个境界。如果是自信起用，它是根尘对境，我常讲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不知道该怎么做 啊，所以自信启用的时候，那一接触就明白，那个明白就是大圆净智、平等性智、妙观察智，那个一明白就知道该怎么用，那个怎么用就是大，就是成所作智啊。那个你没有从心体起这个作用，那个念啊，起这个念的作用，起这个相用的这个作用啊，你怎么起作用？所以外道把心压住了，它就不能起作用了。佛法是什么？保持你接念心不起波涛，以这个不起波涛的心遇到了缘，随顺这样的心起作用，顺着它起作用，它只要不起波涛，不起四心，它本身就是智慧相，它就是真理。只要它不起利害得失能所啊，不起这相对能所啊，不起四心的分别，随顺它的作用，就是真理，就是真理。所以佛若起时，这个就是指自信起念的时候啊，起作用的时候啊，那个念是真如之用啊。所以我常在大圣举大圣起信论的道理，那是大圣起信论讲一二三四五，一心二门三大啊，四信五行啊。那一心就是二门，二门就是三大，无二无别。一心净智双明，能所双亡，你的无助的真心啊，它展开有这二门，一个是从体上讲，一个是从向上讲。体上就是真如门啊，米心体了不得可得生灭门啊，在眼约见，在耳能闻，在鼻能嗅，在手能抓，在意能知啊，每天处事待人就是它生灭的作用。像镜子的照性是真如门，找不到照性，但是它显出的影像就是它生灭门。所以真如跟生灭是一不是二，所以这个佛若起时，就是当真如起作用的时候，就是一心正得一心起这二门的时候，所以再从那个生灭门展开，就是相大跟用大。那个相大就成了智慧广大，用大就百千万亿化身普度众生了、啊，然后入十法界帮助众生啊，啊，这是生灭门所设啊，我们不见体啊。是随生灭而转了、啊，变成薄地凡夫、啊。佛正体，正体还要有作用、啊，但那个作用不是从妄心生出来，是从我们清净的自信随缘任运出来的。所以佛若起时，这个佛是从相上跟用上来讲，就是指自信起念时，念就是真如之用、啊。所以这个时候不疑他是觉是迷，是善是恶啊，则不得制止他，断绝他，随顺他。所以你看。那个南泉和尚看到那个东西班在那里抢猫，对不对？他自信起念，看到没有？猫抓起来，说说看，说对了就放他，说不对他就没命了。没有一个人说他，砰一刀就把他砍了。你说了，这善是恶，没有办法说呀。他真的无助身心呐、啊，他那个因缘就是这样，随顺这样的因缘呐、啊。啊，那赵州和尚回来了。啊，那南泉就问他，南泉禅师问他，刚才碰到这样的因缘，你怎么做的？啊，赵州和尚就把鞋子倒在头上走出去了。啊，他也是随顺因缘啊。南泉说：“哎呀，要是你在，这条猫就得救了。为什么？他的帽子戴了，哎呀，这两边都颠倒了，对不对？颠倒了，抢什么猫啊？对不对？”啊，但在那里抢猫啊，颠倒，帽子应该穿在脚，他怎么戴在头上呢、啊？对不对？做一个视线，做个动作，知道哎，我们错了啊，我们错了，承认错了就是颠倒了。你看他随顺这个因缘啊，丹霞辟佛，你说怎么去解释呢？啊，辟佛这还得了？这个罪过很大啊，出佛身血，对我们来讲是出佛身血啊。啊，真是恶啊！丹霞和尚到那个寺院里面啊，人家给他啊没地方住，叫他住大殿啊，他住大殿，晚上很冷的、啊，佛像懒得披啊，对不对？他知道这里面的禅师啊，这里面的方丈和尚很着相，希望能够破他啊，帮助他破迷开悟啊，佛像。哎呀，那个和尚看到那小和尚看到不得了了，哇！我们佛像被这个很奇怪的这个禅师在那里拿来劈啊， 赶快去报告方丈，方丈和尚跑出来说，哎，你有什么皮有的佛像？很冷啊，很冷啊，对不对？这是佛像啊，啊，你这怎么可能拿来劈啊？他说我劈佛像来烧舍利啊，对不对？烧一些舍利出来，那木佛怎么有舍利嘛？他说木佛既然没有舍利，那就多抛多多破多破多多劈几尊来取暖吧。你看，你说是善是恶？要是我们呢，真的会做第一因呢？对他来讲，他真的称信，率性之为道，他所有的运作通通跟真理相应。所以他真的可以说，我就是道路，我就是真理，我就是光明，那个我就真如，这真如，那个就是佛若起时啊，这个时候才可以不以他是觉是迷。那我们一下有法执，分别我法二执，马上就出来，哎呦，这造恶业啊，哎呀，这不对啊，这恶啊，啊，都是我一分别我法二执在这行事，见性的人他不以这个，他完全是称性的，这里面。也不是觉，也不是迷，也不是善，也不是恶，恶什么？真理，通通这真理改一个名词叫菩提，菩提心啊，菩提心宛然呐、啊，啊，所以则不得制止他，哎，你不用去管他是对或者是错，也不要去断绝他，所以叫随缘任运，任运自在，任运腾腾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啊，说如一念憋起，千重关锁锁不得啊。万丈绳索锁他不住，既若是真和变，您灭他止他了啊！那当然，证悟的人他是信心十足，没有障碍啊，所以他这一念憋起的时候，随顺法性，任性之为道，率性之为道，根本就不用去管他，就率性之为道啊啊！所以观音菩萨。率性思维道，应以修罗身得度，即现修罗身，为其说法。那个修罗身怎么现修罗身？不是一定要现一个三头六臂很恐怖的样子的，愤怒那个样就是修罗身啊，跟你争吵那个样子修罗身啊。那应以慈悲身得度，应以天人身得度，应以菩萨身得度，那就现慈悲相为你说法。率性思维道，所以我常常在讲，这世间其实一切法都是无上菩提法。这一切法都是佛法，是我们有我法二执把它分开了，我们有自私之力，有身见我执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择善而固执，这样不会堕三恶道。但是你择善而固执，你会升天啊，到天上享乐。你要真正能够率性的时候，那才是真正能够究竟无上菩提啊。那这个率性的时候，性体里面没有善法，也没有恶法，它只是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。这个即体即用，即用即体是最圆满的真理，所以叫做至善圆满的真理。所以为什么净空老法师说佛教是至善圆满的教义？他就是叫你真的自信，这是至善圆满。你能够率性启用，那是至善圆满的啊的作用啊。那比你依止善法，依止四谛，依止十二因缘，依止六度万恨，还要殊胜，因为那是一佛胜。一佛胜就是率性之谓道啊。所以说一念憋起，千重关锁锁不得，万丈绳索锁他不住啊。因为他不会在那里患得患失，他不会啊在那里这是觉啊后是迷，在那里起执分别，他一道缘他就顺其自然，就这样表现出来了，大无畏的精神啊，大无畏的精神啊。你看啊，如果我回到一两千年以前，如果那个达摩祖师是我的话，是这样的，是假设啦，不是真的啦哈。梁武帝说，如果问我说，朕造经写字啊，造经又世俗啊，又造经又说法见识，有多大的功德？我讲，哎呦，我马上想了，一心想，哎，我最爱华裔在晒，但华裔有紫衣加身呢、啊。啊，这水晶波啊，加封为国师，是哇，好大的功德！你看，这都漏了，失良了。你看那达摩祖师，你看，啊，他毫不枷锁，这个千重关锁锁不得，根本就不怕，毫无功德可言。你想想看，哦，如果这句话恼怒了梁武帝，给我拖出去，就麻烦了，对不对？这就麻烦了，啊，有没有？听过啊，有个故事，梁武帝 这个跟他下棋啊，下棋，但是这个和尚啊，知道啊，他过去欠了梁武帝的命啊，他们下棋，下到啊，梁武帝刚才要赢的时候，这个一杀过去就杀过去，他就死棋了，他就赢了，很高兴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他刚好趁着啊换他下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‘哎呀，我要上洗手间啊，这个憋不住了啊，对吧？年纪大憋不住了，对不对？要上洗手间。’然后下洗手间以前很高兴，他一定赢了，他就喊着杀杀杀，哗，这下赢了，他就跑去洗手间，回来了，那个和尚被抓去砍头了。呵呵，哎，他跑到哪里去了？”那个卫兵说：“你不是喊了杀杀杀，我们把他抓去杀了，对不对？”你看皇帝就这么讲一句话就抓去砍头了。但是因为那和尚知道过去的因缘啊，后来智公他很忏悔很难过，智公和尚把这个道理告诉他，过去生他什么因缘欠他一条命，也是这样误杀的，没办法呀。所以啊，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了。你看他碰了梁武帝，哦啊，他给他讲毫无功德可言，他这心智婆蓬勃的告诉他，看到了他，我造这么多的誓愿，做这么大的功德，又有什么过的功德呢？毫无功德可言。这个就是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，一念憋气，千重关锁锁不得啊！你看那个慧可大师啊，那个县官害他啊，那个有一个和尚看他说法，看那个慧可大师说法。门庭若市，他在门外，在庙，在寺院外面说法，门庭若市，他在寺院的讲堂说法没有人听，心里很懊恼，来打小报告说慧可大师是邪知邪见，是妖僧啊。县官听了他的谗言，把他抓去，他也知道他是传法的啊，但他问他口供啊，问他说你是不是妖言说法？慧可大说是，画押，他的画砍头照样，真的是有这种勇气呀、啊！要说我们呢、啊，强词夺理，变你要变到赢，对不对？到最后变不赢，来求饶 啊，救命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他的那种大无畏的精神，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。所以啊，那就是称信呐、啊。你看我们那个真忏大师，还真照，对不起，真照大师。啊，那个真照大师，人家要砍他的头，哎，他还会作诗呢，皮鼓咚咚响啊，西山日已斜啊，啊，黄泉无客店啊，今夜宿谁家？那种大无畏的心神，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。所以，如一念憋气，千重关锁锁不得，万丈绳索锁不住啊。既若此事，怎何更一灭他之他呢？啊，那我们现在是凡夫。其实我们这一念起来也一样啊，锁不得啊，但是我们用压的，因为它叫虚空啊，假如你能够虚空锁得住啊，那你就锁得住你的妄念，它像虚空一样，所以我们用压的啊，你在那熟悉一不小心它又冒出念头来了，锁不住啊，它又冒出来，一不小心它又 冒出来了，所以那个外道就用这样压，压到最后到了无想定啊，时间一到它又是冒念头又冒出来了，压不住啊啊，那个四空天人也是一样，用压的，用压服的力量，以身止昧，以昧止身，最后呢压住了啊，等到保安大姐念头又出来了，压不住的啊。所以佛法用慧观，用智慧了解无生，不用压的，随顺法性，我们的真性是无量的智慧啊，它的体用就是无上的菩提啊。所以啊，这里有个公案啊，就是罗山禅师，他去见十双禅师，他就问：去住不灵的时候如何？去住不灵就心不能安定的时候如何？十相禅师就说：直息尽却，通通要放下，直息尽却。那这个罗山禅师，他的根性很利，所以他不觉得这句话对他有受用，所以他又跑去禅岩头禅师，啊，那岩头。他又问他一样问这个气住不灵，心气住不灵的时候如何呢？那这个岩头禅师就告诉他，从他气住，管他怎么，他就依止他了，跟着他了，真的管他气住，我锁也锁不住他， 对不对？我知道空性，随他去起念吧，随他去吧，他去想他的，我过的，我只要叫他不起波涛，他想什么想一想，他的不见了，起起落落，起起落落，不要理他。所以你，当我们在静坐的时候，如果你了解空性，了解无声的道理，你不用压他的，你通通放下来，身心的放下来，他念头不是你一放下了他就没有了，他起起落落，你不要理他，因为他空的，你想来想去都是空的，想明天想后天想过去想未来，毕竟一场梦，有什么好去计较的？包括我这个身子都得不到了，我的身见我执都得不到了，这一切人我是非感情我都得不到，还计较这些呢？放下他，可是这个念头的习气还是有的，随随便便随随他随他随他，知道他起起落落起起落，他自然的平静了，他自然就没感觉有念跟无念了。所以你感觉无念也是有念，感觉有念更是有念。你没有感觉有念跟无念的时候，那时候心心急急急急心心，那就比较接近真如，那就比较接近了。啊，所以啊，了解实相无声是很重要的。既若如此，整合便依他，灭他止他，分明向你道。哦，厌世啊，你这么深一断他了啊！经上告诉你很清楚啊，你这耳厌世啊，耳厌世，耳厌是什么？像夏日里面啊，夏天那个影子，那个马路上很热的时候啊，你看的那个好像一个影子啊，啊，有个水影啊，耳厌世有个影子，像远远的地方有一滩水啊，那个耳厌世啊，耳厌就是这个啊，像有火焰一样啊。啊，那个马路上有火焰啊，根本不是真的，是因为热气，是那个火焰会变成像一滩水一样的啊，那个路啊，那个磕路就以为是那是水，这样一直奔，一直追，追到最后磕死了啊，所以他就像那个耳焰是一样，你这么去移断它，它根本是空的东西，你去断它干嘛？你知道空就好了，得不到的东西就好了，对不对啊？你做梦的时候，你还会想到梦里面的金银珠宝在那里患得患失。你梦醒了以后，你还不会再去想，哎，我梦境里面那个钻石好大啊，我梦境里面那个宝石好棒啊，我梦境里面那个地位很过瘾啊，不会去想嘛，梦嘛，那假的就不会的嘛。所以啊，底下黄檗禅师就提啊，一如杨艳呢，你道尽十方世界求不可得啊。死道人看死只在目前了，你已趁他要转眼去，你死避他又来阻你，起又不得，舍又不得。既若如此，故知一切法性自耳，既不用愁他利他。好，那你知道这样子啊，就像杨艳呐、啊，这个杨艳就像我刚才讲的，像看远远看像是水一样，那杨艳啊，像水，远远看像一滩水一样。可是你要求这个杨艳呢，像这水一样，你到处找都找不到啊！就像你要找你心里那个好坏美丑是非善恶，你到处都找不到啊，你到处都找不到啊，啊！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好好的啊，生活很平静，有了钱呢就想做官啊，就想做官就想有地位啊，名闻利扬啊。等到这个，如果像以前。啊，中日战争的时候，啊，天下大乱的时候，你这什么呢？只要能够吃个饭就好了，能够吃得饱就好了，就不会再去想到名闻利养了。那如果呢？啊，如果是更是战乱的时候啊，你只要求能够活命就好了，能够只要活命就好了，啊，只要想活命就好了，啊，所以啊，那种欲望啊，都是什么呢？都是。从你那个贪欲之心叫不断的增长，不断的增长，根本就已经是一场空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在战乱的时候只想求一条活命啊，没有那么多的欲望。那到了你太平盛世的时候，哦，那时候欲望那么多，你看看呢、啊、那些只求活命的还有那么多的欲望，它的源头就是你那一念心而已啊，就是那一念心而已啊，根本得不到啊，就是那一念心体变现出来的，随着环境的不同变现出来的那个感觉，那种幻影而已啊，所以究竟是得不到的。所以这里用像杨艳一样看是谁，你看到好像很近，十方世界求不可得啊。所以我们常讲啊，人心不足啊，蛇吞象啊，蛇要吞象一样啊， 人心永远都是不满足的，但是不满足你不过是一个影子而已，你再怎样都得不到啊，真的一定要了解啊。所以啊，我们啊，知足啊，我们常讲知足并不是从外面去得到满足了，而是从你内心舍掉你的这些意念，你这些意念越来越少越来越少，就越来越知足，越来越知足，那就真正知足常乐啊。所以死道远，看死只在目前啊，你说他好像很远，不过当你那个贪嗔痴起来的时候，当你看到了境界的时候啊，哦啊，那个内心的贪婪之心啊，就想在眼前一样啊。可是你想想看，当你想要获得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啊，当你突然获得很高兴，最后你会觉得非常的空虚啊，好像得到了，但是马上就会觉得非常的空虚。这是我的亲身的体会啊。我以前啊要考高考，考了两三次，最后给我考上建筑师，哇，高兴的从床上跳起来，高兴的到外面，我考上了，对着虚空叫好高兴呢、啊。然后高兴回来以后，很空虚，突然变得非常空虚，好像刚才你抓到了什么东西了，突然又好像远了，距离非常远，显得非常的空虚啊。真的我有这样亲身的体验了、啊、所以看了指向目前，你也追他，他有转眼气啊，像杨艳一样啊，啊，你要追他，他就更远了，你死避他，他又来阻你，你想要不理他了，哎，他又在那个地方了，所以取又不得，舍又不得啊。所以既然知道这样，故作一切法性自耳，既不用求他利他。所以你要知道啊，心它就有作用啊，它的作用根尘接触，它会产生见闻觉知啊。但是你就是在这见闻觉知里面起了人所，起了利害得失，它自然有这个见闻觉知的作用啊。见闻觉知是我们心体的作用，但是它不是能见所见，它是急躁的，但是因为你名上利名，演了三系六处，才有了能见所现，才有起分别啊。但你虽然起之分别，但是取不得，舍不得，何必去那里斤斤计较啊？你就随顺一点嘛，我们常常讲你随缘一点嘛，不要在那里攀缘啊，随缘一点啊。啊，随缘我常常讲，不是随你习气的缘，是随你真心的缘。什么叫随你真心的缘？就是你心平气和、安详自在的那个心，没有得失的那个心的缘，那才是真正的叫随缘。如果你有得失的，我的随缘呐、啊，完全是以你的得失在做随缘啊。你喜欢的啊，我就随缘这样的，其实你是喜欢这个。你讨厌那个，我就随缘不要这个。其实你还是随你自己的习气，哪有真正的随缘？所以随缘是你离了这些得失的时候，随那个缘，那个就是。真正一切法性自耳啊，随顺法性就是无上菩提道啊，所以既不用求他利他啊。好，我们时间已经超过了啊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